感谢主，我们今天讲我们这一次布道会的第二堂。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出在路加福音里面第12章的16到21节。这六节圣经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讲的一个比喻。那么他这里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要盖另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世上面，如果财富很多，是一个很有钱人的话，一般来讲，他大概是有很多的这个田产。那么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他有很多的田产，田产丰富到一个程度，他发现他的仓房不够大，所以呢他要把那个仓房给拆了，然后要开一个盖一个更大的一个仓库。这个仓库呢，他说里面要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所以他除了粮食以外，他有其他的很值钱的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讲。反正这个人呢是非常有钱的，但是呢有钱却在耶稣基督的眼睛里面不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在这句话的最后的时候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意思是说，真正的富足不是在于你自己在物质上面觉得你财富非常多，但是呢真正富足的人是要在神的面前要富足的，也就是说在灵里面要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围绕这个主题了，我们来看。所以这一段话里面讲到一个成功的财主，这个在世界上面是非常多人羡慕这样的人的啊。他不但是这个能够养活他一家人，你看他为什么要有一个仓库来收藏他的这些多余的粮食还有财物，意思是说他自己花，他自己家里面花都还花不完，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多余的财富跟粮食，所以呢要一个地方把它收藏起来，所以他是相当富足的。那这种人今天的话，那就什么呢，就是我除了我自己平常要用的东西，我一家人要用的东西，生活食衣住行全部都满足了以外，我还有很多多余的。这个多余的要今天的话当然是买些股票啦，或者是这些存在银行里面呢，或者买些这个买那个，或者做一些这个投资，是不是？那么那个时候呢没有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就是用一个仓房把它储存起来。所以不管是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还是我们今天，这种人都是非常让人家羡慕的啊，因为他是在世上在财务上面是非常富足的。我这里必须要先讲一件事情啊，我们基督徒不是反对啊，圣经上也不反对有钱，就说有钱这件事情本身不是罪啊，圣经上面只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贪这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说你有钱虽然没有罪，但是你却把你所有的心思意念摆到钱身上去，然后呢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这种人就有罪了。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这点非常的重要，我先提前说明，等一下我再回到这个问题上面来。好，那么我们从我们世上的眼光看这个财主的话，我们发现我要这样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要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哎呀，这个人啊蛮有计谋，蛮有远见的，你看到没有啊？他不会说是哎呀我今年这个收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仓这个粮食，结果忽然间发现哎呀我这个仓房不够大，那一时 没有一个地方来储藏我这些粮食，那这些粮食后来没有地方好好的储藏，后来就烂掉了啊，就浪费掉了。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未雨绸缪，他就已经晓得他会要有更多的粮食要收藏起来，所以他就盖一个更大的仓房啊。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人是一个相当有计谋有远见的一个生意人，是不是？那么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一直说哎呀，我虽然已经有这么多的财产，但我要想到要怎么样赚更多的钱，这些钱呢光摆在银行里面生一点利息啊，这个是不行的，我要想办法能够这个能够再去生更多的钱，要怎么办啊？要有一个远见。哎呀，那我在国内看到这样的人很多啊，因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达哈，这个过去30年当中很多人都发财了啊，这个不要说做房地产发财啊，连养猪都会发财啊。我就见到一个养猪的大老板，他那个几千万的财产，那个根本就是拿一个1000万出来不算数的啊，他非常有钱。那么我有一次到深圳去，人家请我吃饭，结果这个吃饭的人呢是带我到另外一个人请他吃饭。诶，奇怪了，本来是我的这个朋友要请我吃饭，就我的朋友带我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呢要请他吃饭，就顺便请我啊，这样的，这很奇怪，那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真正的主人是谁啊。对，结果后来打听一下，哎呀，那个真正的主人就是一个养猪的，哇，他这非常有钱。他为什么请吃饭呢？因为那一天呢，他的有一个儿子百日宴，就是100天了啊，对啊，百日宴。后来我再一打听呢，这个是他第三个老婆所生的，所以他有三个老婆，这是最小的一个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哇，我说这养猪也能够赚这么多钱啊，哇，真是了不起。所以国内有钱人很多很多啊。那现在呢，我就发现这些人呢，有钱的人呢，他们这种养猪也好，做房地产也好，这一种赚钱就越来越困难了。啊，基本上中国现在有个新常态嘛，是不是？啊，新常态的结果就是说，那个快速的那个经济发展呢，开始缓慢下来。缓慢下来的时候，就要想办法要把这个钱呢、啊，要怎么样投资啊？所以有很多这些老板，他们不见得懂得像我做的这种生物科技啊，他们不见得懂，但是他们仍然非常的感兴趣。他不懂，他自己虽然不懂，但是他可以请懂的人，他信得过的人啊，来了解一下我做的什么生物科技是什么东西啊，能不能有个好的题目他可以投资啊，啊，然后这个能够将来有一个这个新药上市啊，什么等等等等，哦，他非常感兴趣。我跟他一谈以后，哎呀，他真的是不懂啊，他连最简单的生物学都不懂啊，他养猪的这种人这不大，大概是不懂的哈。那么所以我就觉得，从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这个财主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人，蛮有远见的啊，对，不可多得。可是呢，他虽然有远见，但是我们觉得他看的还不够远，他看到的只不过这一生而已，他只不过看到的他今后1-2年之内他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他看的还不够远，也看得不够深。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呢，是一个更远的一个看见。这个远的看见呢，就是他就算这一生他有很有钱，但是他却不知道他的灵魂将来要到哪里去，而且灵魂到什么地方去，而且是灵魂在这个世上结束完全都不由我们自己啊，说走就走了，走了以后到哪里去啊，这件事情他没有想，所以他不够远。所以呢，耶稣基督啊就来警告他，用这一个比喻来警告世人。好，我们看一看这个财主的灵魂。财主他自己的话自己有灵魂的啊，他说，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他对自己的灵魂说话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尽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我这里强调的是多年哈，多年再长了不起20年、30年、40年吧？啊，一个人在世上能活多久啊？但是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是比这个20年、30年、40年更长远的， 在永恒里面。所以我说他有远见，但是他不够远，他看的还是只有这几年而已。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了，我们人真的有灵魂吗？你知道无神论人认为人没有灵魂的啊，人有灵魂这件事情是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始祖亚当被造的时候，这样一个记载说，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是人的物质层面啊，就是这个物质层面，其实你分析一下我们身上面的这些啊，好像看起来非常复杂的生物化学，你分析一下，也只不过是碳氢氧磷硫吗？跟地上的尘土没有两样啊，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最早的一个细胞是从这种地上的尘土造起来的，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变成了亚当。那么这个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物质层面的这个人，然后上帝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说将生气吹在他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意思是说灵魂是在我们物质身体的外面的。而有人说现在人类基因组已经解码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找到的话，这个灵魂就是有物质的基础了。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上帝先把我们人的物质层面全造完了以后，才把一个灵魂摆进来，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那这样子我们人真的有灵魂吗？怎么证明我们人有灵魂吗？灵魂是从神自己直接来的，是神赐给我们人最宝贵的礼物。而且我们人身体虽然死掉了以后，我们的灵魂不死的，我们灵魂只是转变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而且只有人有灵魂，再高等的动物都没有灵魂的啊！有人说是那个你知道我们圣经上面有家谱哈，有人按照圣经的家谱大略的估算一下，说亚当夏娃世上不是很古老的时候的人啊，大概是6000到10000年嘛啊，这个时间的人。那么这个生物教科书上面讲到有什么北京猿人呐、山顶洞人呐、那个用化石做这个鉴定他们的年代哈。大概都是2万、3万甚至更早以前的，这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像跟圣经的教科书有冲突啊，圣经跟教科书有冲突。其实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对人的定义啊，跟生物教科书是不一样的。生物教科书说的，只要是一个高等的灵长类，它的大脑它的容积超过多少多少，然后这个灵长类可以直立行走，使用工具 Homo sapiens， 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学名啊，拉丁文的学名啊。啊，就是人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除了是个高等的灵长类以外，等等等等，还要怎么样？还有灵魂呢、有灵魂的才是人。所以最早有灵魂的是什么？就是亚当跟夏娃啊，以及他的所有的后代，就是我们今天的人都有灵魂。动物没有，那个北京猿人也好，山顶洞人也好，他们再像人，因为他们没有灵魂，所以不能把它当作人，它只不过是一个高等的动物而已，懂的意思吗？啊，所以没有冲突的，这定义不一样啊。好，所以只有人有灵魂，动物是没有的。哎，灵魂确实存在。你知道这个，我们每个人啊，都不否定我们有良心的，再无神论的人啊，他也不否定有良心。为什么？因为你骂他，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他生气哦。可见他知道他自己有良心。你知道我这里说良心不就是等于灵魂，但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有良心，所以外面它具体的表现之一啊，它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良心。这良心呢、所做的决定呢、跟我们利益不见得是永远是有关系的啊，不见得对我们有益的啊。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哈啊，好比说你现在在一个海边啊散步啊，波涛汹涌，有一个人掉在那个海里面，马上淹死了，大叫救命，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跳下去救他。可是你转眼一想啊，我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技术不好啊，跳下去搞不好死的是我啊，啊，按照这么一分析了以后，就走开了，还没有走几步啊，里面就有一个声音了、皇帝父啊， 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呢？怎么不跳上去救他呢？这很奇怪啊，而且事情过了十年二十年，午夜梦回，想起来心里面还难受啊，这叫受良心谴责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啊，就是里面这个良心告诉我们你该做这个事儿了，结果你没做，受良心谴责。你知道跳下去真的是要救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在里面，说我们应该跳下去救他。这跟进化论的这个法则是完全相反的，可是我们人就有。因为什么？因为良心是我们里面有灵魂的关系，外面的具体的表现，各种的表现当中一个啊，不是所有哈，良心不是等于灵魂，但是良心是从灵魂来的啊，我们只有我们人才会有啊。好，那么人的良心、尊严、气质都是灵魂的表现啊，包括我们的人的尊严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只有我们人呐、啊、这么高等的才会去讲尊严。那个动物啊，我看了半天，那个动物园里面动物，它就抢东西吃，抢东西吃，对，就完了。它这个抢不到东西的时候就打架，没有什么尊严的哈。这气质呢，就是更不用讲了，这个很难讲的。这气质从来没有办法用一个方程式啊来描写这个人的气质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有气质，就是有气质，我们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啊。我们可以说出来是什么样的气质啊？这个人气质不好，我们也知道。可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用一个量化的方法去描述这个人多少气质，他气质是100分，那这个人气质是20分，那这个很难说的哈。对，可是我们人都有气质，气质好坏是一回事，所以完全看我们里面这个灵魂呢、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所以这个为什么会上帝这么折腾，造了亚当身体以后还给他一个灵魂？其实很简单啊，圣经有答案的。他说人的事情呢、啊、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心就是灵魂的意思。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啊，因为上帝要跟人有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上帝希望人能够了解他，能够明白他。那因为神是个灵啊，所以神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要人能够去了解上帝的话，人一定要有跟上帝一样的灵。所以上帝呢就把这样的灵就给了我们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一个这样的灵魂的。那么这个灵魂呢，因为有，所以我们可以跟上帝啊有一个产生一个关系啊。我们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有差不多十位吧哈、啊，我没有算哈 弟兄姐妹们，他们愿意信耶稣啊，我非常的高兴。我昨天晚上在我旅馆里面，我真是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满心的高兴啊。这个啊，为什么会他们会信耶稣？很简单咯，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灵。昨天晚上圣灵动工，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上帝借着我这个讲员把这样一个灵他去感动这些弟兄姐妹的灵。我知道昨天晚上受感动的绝对不止那十个，还有很多。我传道多年了，我可以从大家的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得出来的啊，我知道的啊，很多人有感动啊。当然这些感动的人说不定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他不需要再做一个表示。但是也有一些恐怕还不是基督徒，他有感动但是仍然在挣扎，他觉得时间不到，所以他没有做一个表示啊。不要紧，没有关系，上帝不会放过你的，上帝会用各种不一样的方法来感动你哦。哎呀，你知道我慕道的时间很长哦，我从小就听过福音了、哦、啊，我妈妈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从小就去过教堂啊，但是长大了以后变成一个十足的无神论的人啊，这个圣经的这个福音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来啊，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人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到教会里面去，我跟人家争啊辩啊啊，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哦、你看这个很头痛啊、哦、对。这个然后呢我又会辩论，人家辩不过我，所以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觉得非常的头痛，这个人又常常来啊、哦、啊，最好不要来就好了嘛，对不对？也常常来，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灵魂完全不开窍的啊，但是几成何时当上帝的灵做工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去一个美国教会里面这个聚会，那个美国教会很大，它有二楼啊，叫 balcony， 就是二楼，我们华人都坐在二楼啊。每一次那个牧师讲完道，不管他讲什么，他都呼召啊，你今天上帝的话感动你，你就到前面来，跪在前面跟上帝祷告啊。如果上帝的灵赐你的心，你在上帝的面前就去认罪悔改。哎呀，我不晓得多少次被感动的真是眼泪都掉下来，很想从上面走下来。可是呢，里面有个声音啊，黄立夫啊，这种事情可不能是开玩笑的啊，硬生生的把它压下来。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这是一个罪啊，你知道吗？圣灵感动你，你硬生生的把它抹杀掉的话，这是一个罪。对，可是这种感动的时间越来越多，次数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心里面开始害怕了。我说糟糕了，我要变成基督徒了，我很害怕，因为我反对了一辈子了，怎么搞的？后来，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我信耶稣啊，是给耶稣举个白旗啊，我投降了，因为上帝没有放过我，他不断的感动我，不断的感动我，到了有一天，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举个白旗，投降了，你赢了，你赢了。各位弟兄姐妹们，灵魂是绝对存在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灵魂，所以上帝可以感动你。好，那么这个是从上面到下的，上帝感动你。从下到上，我们也是一样，要我们的灵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诚实不用讲了啊，诚实在英文里面翻译的话叫做 truth， 或者翻成真理啊，意思说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要去敬拜神，要寻找神，要崇拜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就从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了，从圣经来认识神，这是一个途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跟上帝的灵直接相通啊。我们常常唱圣诗，有一些那个圣诗啊写得非常的好，我听了以后心里面感动得不得了啊。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们借着唱圣诗用音乐的方法，我们去寻求上帝的灵啊，这个是不二法门啊。所以人为什么有灵魂？上帝不是多此一举把这个灵魂赐给我们，乃是因为上帝要跟我们人要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他把灵魂赐给我们。所以灵魂是用来跟上帝沟通的媒介，只有我们人才有，再高等动物也没有。好了，这里说灵魂这个财主他自己说，我的灵魂啊，你可以安安逸逸的过日子吧啊，他这样说。对，结果上帝呢对他的灵魂也说话，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就今天晚上哦，没有超过24小时哦。哇，假如有一个人听到上帝这么跟他说的话，我相信这个人就叫大限已到，对不对？为什么财主看不见他这个危机呢？假如他今天晚上他就要生命要结束，他灵魂到哪里去？他从来没想过，也就是说他的远见不够远，因为他没有想到他将来要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这个财主看不见他的危机呢？原因很简单啊，罪啊，我们人的罪啊。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们这个罪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我们人人都有罪，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啊说自己没有罪的。有人说我自己没罪，乃是对于这个罪的定义啊没搞清楚啊。我跟我爸爸说，我说我以前跟他传福音说，我说我们都是罪人，他说我也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我怎么有什么罪啊？啊，我说爸爸，圣经上面讲的罪不是这个杀人放火的罪，杀人放火固然是罪，圣经里面讲的罪比这个更高啊。啊，你心里面嫉妒人，你犯罪了，你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他赶快死，犯罪了，犯的罪就是杀人罪啊。 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看到一个女的，我只是讲弟兄们哈，如果这个心里面有不好的念头，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啊，上帝的标准很高啊，而且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不该想的事情想了，固然是犯罪，你该做的事没做照样犯罪。我昨天晚上也说了嘛，是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哎，这个很好，这是人的标准。上帝说己所欲施于人，你肚子饿的想人家给你一口饭吃，你今天有饭吃，你看到旁边一个人没有饭吃，你没有跟他分享这碗饭，你犯罪了。所以上帝的标准很高啊，所以这怪不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义就是没有罪的意思，连一个都没有。其实这些所有的罪啊，都从一个字开始，就是我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啊，就开始人有很多很多的罪了。你看这段圣经呢，我又再写一次，这次呢我把这个我这个字啊用红字把它标出来。你看这几句话都是这个财主说的哈，财主对他自己的灵魂说的哈，对，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这个短短的两句话里面出现五次我，可见什么呀，可见这个财主他的中心目标，他的这个他心里面想的东西都是我。其实我这件，我人对自己对这个我是去这个啊下功夫啊，其实本身没有问题啊。但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当亚当夏娃犯罪啊，他就是要自己，就是他这个亚当的我跟夏娃的我要跟神一样有智慧。那个蛇啊来引诱，先是引诱了夏娃哈，对，就跟他讲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啊，你就会有智慧，你就跟神一样有那么大的智慧。你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诱惑啊，人已经是万物之灵，哎呀，比起所有的东西都有智慧，但是他还不满足，他希望他呢要跟上帝一样。这个我不满足的我，要贪心，要贪到更多更多的，这个字，这个就是我们犯罪的开始。所以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我事实上是很圣洁的，没有问题，但是犯了罪以后，堕落以后，这个我就变成有罪的我。你知道这个，我们讲这个义这个字，繁体字这个义啊，是一个阳，对不对，底下一个我，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义里面很重要的有个我字，有个我字，对，但是这个我上面呢必须要有个阳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是一个无辜的羔羊，他是一个无罪的羔羊，也是一个无辜的羔羊，然后呢被上帝牺牲掉，上帝让他自己的独生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然后替我们担当了我们所有犯的罪的这个后果，就是被神的惩罚啊！我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哈，今天就不再说了。所以我们这个我如果要变成义，就是没有罪的话，必须上面有个羊啊。假如上面没有羊的话，那个我赤裸裸的那个我是充满了罪恶的，因为我们从始祖犯罪以来，我们的我就是有罪，我们想的东西看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有罪的，所以我必须要在羔羊之下才能够无罪。而且这个自我膨胀以后啊，才特别容易犯罪啊！你不要看我这个传道人啊，好像这不会犯罪啊，其实我们传道人一样犯罪啊。我在信耶稣，因为我刚算了一下，我信耶稣已经34年，我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后来就当传道人啊，虽然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但是我是代职的传道人。那么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多年，我曾经对两个牧师拍桌子指着他鼻子骂， 哎呀，我现在想起来，真是我已经在神的面前已经对付了很多次了，跟主讲，我说实在是有罪，绝对不应该这样子。但我一回想啊，什么时候我会这么怒气这么多啊？都是什么？都是我在工作上面非常顺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工作市场的工作很顺利的时候，不知不觉的里面的自我就庞大起来，这个我一大就麻烦了，我一大以后啊，那个上面那个羊啊就特别显得小了，甚至没有了，就光一个赤裸裸的我出来了。我这个赤裸裸的我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叫犯罪，是看那个牧师不顺眼了，拍桌子骂他。哎呀，真是求主怜悯啊！真的是，我们虽然基督徒上面有个羊，但是我们仍然有的时候那个羊就不见了，就不义了，就犯罪了。义的相反就是罪吗？就犯罪了。好，这个地方呢有两个字非常重要，一个叫要，另外一个叫接啊。在路加福音我们刚读那段话，他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哎呦，这要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这一个财主啊，他并没有准备好要把灵魂交出来，他是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他刚刚要享受他的人生哦，因为他又很安安逸逸的要享乐，对不对？哎，结果忽然间他的灵魂就被收走了，不但是非常的惊讶，而且是非常不情愿的，这叫要，要你的灵魂啊。但是圣经上面呢却也讲到另外一种灵魂的归属，这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3节，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快上十字架了，所以他要跟他的门徒道别，他的门徒很舍不得他要走，所以呢耶稣基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接啊，接，把这个灵魂接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基督徒不怕死啊。我跟我的这些访问学者啊，我们常常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啊，这个把那个我们饭盒啊热一下，然后大家吃饭，大家就讲。然后我最近又得到一个奖，是什么？一个终身成就奖啊！这个我最近常得这样的奖啊。这以前呢，得到这种终身成就奖，心里面很高兴。最近拿的这个奖，我心里一点也不高兴。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后来我发现呢，这给我这些奖的人都是一些年轻的这些教授啊。对，什么意思啊？就说你怎么还不退休啊？你怎么还活着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跟我的这些访问学者讲，我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怕死的啊。我常常我是吃完饭以后，我就帮我太太洗碗啊，刷锅子啊，怎么弄，弄完了以后，然后我就问我太太，我说怎么样啊，是不是都做完了，我是不是洗了世上的劳苦啊？你知道这个，这我们基督徒的术语啊，洗了世上的劳苦，意思是说要死了，懂吗？啊，我就开玩笑，我太太说还没洗呢，还有一个碗一直在洗。 OK， 我就再去洗啊。洗完了以后，我现在可以休息了吗？洗了世上的劳苦了啊，现在可以洗了。 OK， 好。所以我们夫妻之间也没有把这个什么生死看得很重，时候到了，我知道主会来接我们走的，所以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去见主。我们灵魂走啊有两种啊，一种是高高兴兴的主来接走了啊。所以我也曾经好几次了，我跟我的孩子们讲啊，我说我们如果生了病啊，要去折腾那些什么插管啊什么的，我这个都不要啊，因为要插管的时候可能我已经神志不清楚了，我不能做决定了啊，对不对？但我现在就告诉你不要插管哦，这种事情不要，让我平平安安的走就完了嘛，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要走这件事情是看得很清楚的啊，一点也不可怕，高高兴兴的去见主。所以两种走法，一种啊走的心不甘情不愿啊，是被要 要你的灵魂，这样走的。另外一种呢，是高高兴兴的去见主，是被接走的。你看，发现这两个意境很不一样哦，对不对？你羡不羡慕啊？我是很羡慕那些，这个我最羡慕的是一些传道人呢，他死在讲台上面，他讲了一半，忽然间就倒到地上就走了。哎呀，真是第一走得快啊，没有受什么苦；第二很荣耀的，他是在讲道的时候，哦，他是在上帝交给他这个任务，在那个履行这个任务当中，很荣耀的被上帝接走。我觉得非常非常羡慕这样的人。我就知道有一个传道人是这样被接走的啊，我会不会将来会不会这样接走，我不知道，不晓得，希望如此啊。所以要你的灵魂就是死期到了，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是欢喜回天家，你看有多大的区别。所以灵魂正确的归宿是应该与上帝同在，让上帝来接我们走，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糟糕的方法是上帝要你的灵魂，你再心不甘再情不愿也没有办法。好，这里讲到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讲到这个富足啊，我们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希望在人的面前就富足，在我自己也富足。人面前富足什么意思？让人家羡慕啊。哇，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曾经讲过，他说我们在世上啊，一般的人都有被三种试探我们。是什么呢？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晓得这个世界这两个字就代表撒旦魔鬼啊，从撒旦魔鬼来的啊。对，三件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眼目情欲不大一样哦。哦，你像那个夏娃要犯罪的时候，对，那个蛇怎么引诱他？他说：“你看这个果子多漂亮啊，眼目的情欲嘛，对不对？”他说：“看起来很好吃哦，吃下去这是肉体的情欲啊，对不对？”然后就更糟糕的怎么样？吃了以后就有智慧，跟神一样，骄傲。你知道这三种事情呢、啊？也被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呢所使用。我就知道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她在受训的时候啊，她的这个老板就告诉她，你要带你的顾客去看房子的时候哈、啊，还没有进去以前，你就要说这个话：你看这个房子好漂亮哦。先满足她眼目的情欲啊，好了，进去了，这房子里面，哎呀，你看。你如果住在这儿好舒服哦，肉体的情欲是不是？然后出来了以后说，你如果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住在这儿的话，你的朋友都要羡慕你哦，今生的骄傲。我在这里讲，不是说房地产经纪人都是魔鬼啊，但房地产经纪人很知道我们人的弱点啊，你知道吗？啊，我们人很容易碰到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你看到没有，这三件事情呢、啊、都是我的不一样的层面，肉体跟眼目，这是我属于我们肉体的啊，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今生的骄傲，是属于我们灵层面的。一个人堕落的时候，不管是你肉体也好，是你的灵魂也好，全部全面的堕落。所以这个我是全面的堕落的，全面的发生问题的。好，那么什么叫在神面前富足呢？因为圣经这样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意思说这种人呢是非常凄惨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就是生命是指永恒的生命啊，你赚了全世界，这个财主还没有赚全世界、哦、他只不过是很多的粮食，很多的财物，他需要一个更大的仓库来储存，还没有到全世界。 这个世界上有几个能够赚的全世界啊？那个脸书的那个 Mark Zuckerberg 也没有赚全世界嘛，对不对？这些很有钱很有钱的，他虽然比我们有钱的很多，也不到全世界。但是耶稣基督说，人就算是你能够赚到全世界，你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你这个灵魂呢、啊，将来在你最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忽然间上帝要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什么拿什么来 换你的生命呢？你挣了这么多的家产留给谁呢？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真是暮鼓晨钟啊，非常重要。所以你愿意真正有真正的富足吗？真正的富足是要在神里面的。物质生活虽然贫乏、啊、但灵里面富足。我有一次我到上海去，有一位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他是这个做这个学生工作的，那他特别呢是做这个大学啊、特别是医学院。医学院上海有两个很重要的很著名的医学院呢、啊、医学院都在城市里面啊、别的大学呢都可以搬家搬到什么郊外去了，这医学院不能搬。为什么道理？因为医学院要跟医院要在一起啊，所以不能搬。所以呢他做的这个学生的福音的工作就是这些医学生的，所以他就选择要住在这跟这个学校比较近的地方，那个是在上海的市区啊。所以他有一次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就带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哎呀，我惊讶地发现他住的地方好简陋啊，比那个民工还糟糕、啊、那个大热天没有冷气啊，就一个小小的风扇这样扇一扇了、啊、我热得简直是不得了，不晓得他怎么在那里活下去的。我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受，这是神的仆人啊。我平常在外面讲道，我以前我是不收讲员费的啊，他们给我这个 honorarium 讲员费我是不收的啊，因为我不是靠福音养生的啊，我有市场有个工作嘛，所以我不收的。我近几年我就开始收了，收了不是给我自己的，都给这些需要的传道人。我马上又要去中国，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四我就要到中国去，又会碰到这些传道人，不是上海光这一个啊，每个城市都有非常需要的。所以你们今天如果给我这个讲员费的话，我就先代表这些传道人谢谢你们，我会奉献给他们啊。这些人呢虽然过得非常贫乏的物质生活，但他没有任何的抱怨，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灵里面非常的喜乐，这叫灵里富足啊。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小的时候的时候在台湾呢、啊、也是过得非常穷苦的生活，可是非常快乐，我的童年很快乐。我也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啊？你知道一个人的快乐是跟你的有钱没钱没关系的，是不是？你虽然穷可以穷得很快乐，你虽然富足可以买一张最好最舒服的床，豪华的不得了，不能保证你每天晚上在上、那个床上面能睡得着觉哦，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吗？灵里面富足才最重要的。为什么信了耶稣基督你灵里面可以富足呢？啊，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你当你相信我，你愿意跟我走一辈子的时候，我与你同在，你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在一起。有一个传道人，他是罗马尼亚人。那个时候我在田纳西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啊，还没有受洗，他到那个教会来做见证，他用英文讲的，很浓厚的这个罗马尼亚的口音啊，不过我还是能听得懂他讲话。我很好奇，就后来我发现怎么回事啊？这位传道人他是在罗马尼亚，那个时候呢那个还在罗马尼亚还在这个铁幕当中哈，所以对传道人是非常逼迫的。那他就被关起来叫他放弃他的信仰，他当然不愿意啊，就打他，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肉体上面的折磨他。对，那他就 默默的忍受。但是呢，他虽然在不能够带圣经到那个监牢里面去啊，但是呢，他圣经都会背啊，所以他就那天早上他就自己灵修，背他所记得的那个圣经，很有喜乐，被圣灵充满，因为神的话语非常的滋润他。嘿，听到有外面人叫他的名字，啊，他就出去，他心想，大概是要被打了。好，他就果然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去，诶，他发现今天审问他的这个人，以前没见过，是一个新的啊。现在进去，他手是被铐起来的啊，在后面，他人站在那个人面前，那人也不讲话，一上来啪一个耳光，一句话都没讲，一打打得非常重哦，马上就流血了。但是呢，他满脸笑容，脸肿了大大的，他抬起来，他用罗马尼亚的话跟他说，他说，同志，上帝爱你，我也爱你。你知道那个官呢，那个官员手更加打起来，要打他第二个耳光的时候就打不下去了。他说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牧师啊，脸上发出天使的光芒。当这个发出天使的光芒，不是这个罗马尼亚的牧师讲的哦，罗马尼亚的牧师是非常谦卑的，谁讲的呢？原来就是这个官员官讲的。原来后来那个官信了耶稣，那个官做了见证，他说我怎么能打得下去啊，我打一个天使啊，开玩笑啊。你知道我们在这种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平安，我们物质贫乏仍然灵里面富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吗？神同在的时候，那真是就是天堂啊。好，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事业很成功的人，这个人呢叫做少年官啊。对了，我刚刚看到那个program 嘛，上面说今天还有波饼啊，是吗？啊，没有，那个写错了哦。那所以可以多讲一点不要紧吗？是吧？可以啊，多借五分钟哈。对，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这个人不但有钱，哎，他是一个官，一说他在犹太人当中啊已经地位很高了啊，而且他是个少年官，意思是年纪轻轻啊就已经地位很高，而且很有钱。对，然后呢，他为什么会跟耶稣相见呢？因为他自己去找耶稣，他说啊，我要守的这些律法我都已经守了，我还需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啊？这里耶稣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你知道我如果看见他，我也会爱他，我一定问他，你结婚了没有啊？如果没有结婚啊，搞不好我女儿可以嫁给你啊，因为这是条件太好了，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也走了。然后下面还有一句话，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舍不下，你知道吗？对，好了，我第一次碰见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哎呦，要变卖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啊。那我就看我们教会里面那些这个信主比较时间长一点的那些属灵的前辈啊，没有一个变卖所有的啊，怎么回事啊？啊，我后来读懂这段圣经了。这段圣经啊，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耶稣要这个人呢、啊、变卖他所有的。好，我们看这个图画啊，这图画是一个罐子，这罐子里面很多乱七八糟的这种豆子啊，这以前是我的早饭啊，这个哎呀，我很痛恨吃这样的早饭，因为那个豆子煮不烂了、啊、对，所以吃下去很难吃的。但是我太太每天早上，哎呀，我这个早饭啊就惨不忍睹啊，但是我天天早上就吃这些东西，健康食品啊。对，然后这个罐子里面呢有两个煮熟的鸡蛋，看到没有？对，好，你如果把这个罐子啊 把它倒空，连鸡蛋也倒出来，然后呢你就把这个豆子又摆回去，然后再把这个两个蛋要摆进去，就摆不进了，看到没有，盖子不能盖起来了。意思什么意思啊？意思说这个罐里面已经被豆子已经占满了，那两个蛋再进去的时候就没有地方了。当我们一个人心里面已经被一个另外的东西占满的时候，对这个少年官讲是他的钱，对那个财主来讲的话也是他的田产，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上面。当他的心里面已经被这东西占满的时候，神要进来就进不来了。所以对付这种人怎么办呢？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人的光景呢，少年官的光景呢，所以说你要怎么办？要优调节他的优先次序，蛋先进瓶再装豆，就装下了，但要先把瓶倒空才能装蛋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少年官要把他心里面的豆子倒空，神才能完全进驻他的心。他的豆是什么？他的钱，对不对？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他也耶稣知道他喜欢钱啊，他说钱还是给你，但这个钱在天上，必有财宝在天上等你。还你要吗？你要钱，天上的钱比你现在钱还更多，就要倒空啊。所以你看，当你把它倒空，先蛋先进去，重要的先进去，然后再把豆子摆进去，哎，可以了，现在没有问题了，懂吗？所以这个倒空要变卖钱财，整个的变卖，并不是给每个人做的啊。假如说你已经是像这个样子啊，意思说你心里面已经是尊神为大，那么这时候你再有一些钱财，再有一些你的事业，这都不要紧了，没有问题啊，因为你心里面已经是上帝是你的第一位，懂吗？所以上帝绝对不是反对一个人发财的，绝对不是的。所以我们心里面的瓶子呢也装满了豆子，对于这个少年官讲，豆子是他的财产，对不对？容不下耶稣，所以我们也需要倒空啊，要重整优先秩序。我读了这个圣经以后，我就开始想我心里的豆子是什么啊？大概是我发表的那些 paper 啊，你要我们做教授做研究工作嘛，哈，要发表这个漂亮的 paper 啊，真的。你如果去看那些研究型的大学里面那些教授，没有两样，我们都是这样，要发表高分的 paper 啊，对。那我也发了很多的高分的 paper 啊，对，啊，自己觉得非常的满意哦，哎呀，我常常祷告，我说主啊，希望这些高分的这些论文啊，不要成为我的豆子。当有一天我只注重这些论文的时候，我忘了你，我相信有一天你也会来跟我讲，把这些所有的论文全给我，一点都没有，要倒空，把上帝重新摆到我的心里面来。然后你想要豆子吗？你想要那些论文吗？他还是给你，很奇妙的。所以你的豆子是什么？我们这个世上的人啊，大部分的豆子是钱，大部分，少数人不是钱。你心里面的豆子是什么？你自己知道啊，你不需要别人来跟你讲哦。我们都心里有数吗？你看中的是什么？假如说是你为了要加班，要有这个钱，我们教会里面一位弟兄就这样，他受洗了以后，这个礼拜天看不见他，我就问他，后来有一次碰到他，我说你礼拜天怎么不来聚会啊？他说我礼拜天如果去加班的话，可以拿到50%的更多的工资，所以他就自愿的，因为礼拜天没有人愿意做，所以他就自愿去做，因为他可以赚50%多的这个工资。他看这个比到教会里面的敬拜更重要，这就是斗志的问题吗？看到没有？ 先后次序的问题吗？我们是不是跟他一样呢？在某种程度上面很像我。我记得我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匹兹堡，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啊，他们是做这个青少年啊，就是跟这个 teenager 青少年给他们这个当大哥哥大姐姐哈，带他们这门徒训练啊，查经啊，甚至带他们去这个爬山啊，这个玩，我们非常感谢他。对，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用英文跟我讲，他说 Dr. Huang， 他叫我黄博士哈，对，他说只有你跟你的夫人愿意啊，让你的孩子们到教会来学圣经，来做门徒训练，其他的家长啊都说，哎呦，我孩子要考 SAT 啊，考那个考试啊，要准备 SAT 啊，还要去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这都是我们华人的家庭的本色嘛，对不对？这个东西比去学圣经要重要多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先后次序在哪里啊？你要知道，我们华人家庭的下一代30岁以前离开信仰的，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华人的信徒的下一代，高到80%，你知道吗？基本上面，我们对于下一代的这些我们的孩子们的这种属灵的教育是交白卷的，是失败的。两个关，第一个关是他们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假如在学校在教会里面没有真正的学好神的话语，没有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他来这地方只不过是来玩，因为教会里面很多的玩伴嘛。好了，等到上大学了，这些玩伴离开了，他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也是找其他的玩伴了，所以他就不去教会了。这是一关。另外一关，就算大学是去教会，等到大学毕业了，要到华尔街去工作了，华尔街的工作不简单哦，你这个都是一天到晚加班的，可以赚大钱啊。好了，又去赚钱去了。两个关，能够 survive 这两个关的，能够生存的很少，80%都覆没了。这是我们华人的教会的光景，也是一个豆子的问题，对不对？这个豆子的问题，当然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主要负主要的责任，我们父母亲有没有责任啊？我们父母亲责任很大，悔改啊，要悔改啊。我不是说你不应该让你的孩子去学钢琴小提琴，你可以去学啊，但你可以换个时间嘛。为什么一定要在教会聚会的时间你要去学钢琴小提琴呢？要把先后次序要搞对啊。所以什么是我们的豆子？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吗？所以这个年轻人走了以后，少年官走了以后，主就有感慨哈。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针眼啊，骆驼穿针眼，这个针眼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门旁边的一个小门，有的时候那个大门关起来的，只是一个留一个小门，小门的话我们人可以进进出出没有问题，一个骆驼一个庞然大物要过这个针眼的门就很难了，不是不可能了，是难了。他要一只脚先进去啊，然后这样挤挤挤，然后另外一只脚再挤过去，哇，非常困难。所以财主不是不能够过这个针眼，只是很难。为什么呢？因为财主啊，他为什么变成财主，大概就是因为他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他把他主要生命当中主要的注意力都摆在钱财上面。所以这种人有一天会有两，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怎么样，上帝要把他的所有的财产全拿走，这人就破产了。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忽然间上帝把他的灵魂要走了。这两种后果都非常的糟糕。但愿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照样啊，他没有把这个先后次序搞对啊，引为戒鉴啊，我们需要悔改。好，所以不知不觉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钱财已经变成了一只大骆驼，天国是宅门呢，骆驼进不去。所以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什么样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教授啊。你不是个教授，你的问题跟我不一样，你的豆子跟我的豆子不是一样的，但都是豆子，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上帝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上帝不是不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的，他会给我们的，你现在问题是那个蛋要先进去，然后豆子再进来就行了，把优先次序弄对，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再一次滋润我们的心。我们今天讲了两个有钱的人，一个呢大概是一个做这种农业的，所以他有田间的很多的粮食收藏，然后他有其他的财物，他要盖更大的仓库。另外一个这个少年官，他的钱很多很多，他摆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却割舍不下，他与永生擦肩而过，非常的可惜。主啊，这两个人都是我们今天的写照，我们今天世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在座的可能也有这样的人。今天神对你呼召，神呼召你，上帝爱你，上帝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神来呼召你，希望你能够改变你的优先次序。上帝仍然要你过一个舒服的生活，但是你却应该把上帝摆在你的第一位，你先求灵里面富足，上帝会把你求了你的国跟你的义以后，他要把你要的仍然嫁给你。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哪一位听见今天上帝在呼召你，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啊？我们先问问啊，我们在座还不是基督徒的，你今天听到上帝呼召你，今天愿意信耶稣，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一下，举一下就可以放下来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不会问很多次啊。对，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主啊？其他人还是低头啊，其他低头啊。哪一位你如果今天愿意要信耶稣的话啊，你以前不是基督徒，你今天愿意做这个决定，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有没有哪一位啊？感谢主，感谢主。好，你可以放下来。还没哪一位啊？感谢主啊，看到了就放下来。还没哪一位今天你愿意信耶稣，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啊，感谢主，看到了啊，非常好。对，还没哪一位啊，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啊，好极了啊。对，我们看到三只手，太好了。那么我今天也要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如果今天这个信息扎你的心，你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你却没有把主摆在你的第一位，你心里面仍然充满了那些豆子，你今天听到主对你呼召，让你倒空，让你重新调整你的生命的优先次序，你如果听到这样的呼召，你有一个心智，你愿意试试看做一个调整，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也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 好，感谢主啊，很多很多。好，感谢主。好，放下来，放下来。好，调整这个次序。当你把这个次序调整过来以后，很蒙福的啊，非常蒙福的啊。有人说，说黄老师，你怎么还不赶快退休啊？侍奉神啊，全时间侍奉神啊。啊，我们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上帝并没有要那个无知的财主说你放下来你跟随我，没有，他只不过是你要注意你的灵魂到哪里去了，调整一下你的生命的次序啊。所以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上帝对你怎么样的呼召我不知道，但上帝希望，绝对希望你把神摆在你生命当中第一位啊。好，我们刚才举手愿意信耶稣的那三位，你可不可以站起来好吗？我做给你们做个祝福祷告啊！站起来，站起来，在你座位上站起来，对，站起来啊，没有什么不好，对，感谢主啊！我刚刚看了三只手，还有没有？刚才没有举手，现在愿意信耶稣，你可以站起来好吗？有没有哪位？有没有哪位？没有哈。好，我们继续低头，我为这三位做祝福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又有三位弟兄跟姐妹。主啊，能够进到永恒的国度里面去，他们听见你在他的灵魂的面前呼召，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愿意来跟从你，愿意来过一个尊你为大的这么一个生活。主啊，我们存着满心的感谢为他们来祝福。主，我们祈求你来保守看顾他，天涯海角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他们。求主也继续的借着我们这个教会来更多的栽培他们在灵里面的长大，让他们灵里面富足。求主纪念保守看顾，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